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记录在雅各书第五章13-20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刚才陈杰弟兄和许春罗领食的时候，陈杰祷告的时候都讲到今天是博宇堂19周年的纪念啊，是纪念的意思啊，是记得啊，记得不是我们中国传统以前讲的那个纪律的纪啊，不是纪念，是纪念啊，那个是圣经的吩咐。我们每年每年都会提到跟大家讲起来周年的纪念为什么我非常注重这个呢可能因为我喜欢历史我喜欢历史，所以呢喜欢回顾。但是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圣经的吩咐，圣经很多地方常常吩咐神的子民要纪念纪念我们过去的救恩那纪念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今天早上想一下我觉得至少有3个方面的重要性。这个要纪念过去纪念过去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根本上面让我们扎根。这个博宇堂开始是因为博宇堂的弟兄姊妹、教会的领袖看到这个移民的大潮过来的时候，要回应这个福音的使命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要把救恩传给国语的群体，特别是从大陆来的移民。那也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所以呢让我们扎根在过去回到福音的使命上面，回到神的恩典，扎根在真道和重新的依靠圣灵的大能纪念也是为了让我们感恩这个今天国语堂有今天的光景，是因为过去弟兄姊妹那些开始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辛劳他们所忠心爱心所付出所摆上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感恩。这个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感恩让我们在享受今天的美好的时候更加的喜乐，心里也被爱激动这个我喜欢旅行，但是我去到每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在北美真的很方便，你知道吗？但是呢，我用那个道路看那些时候，我就很感恩，我就想起来，哎呀，从前那些人建设的这些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哎呀，今天博宇堂这样子，我们也要纪念过去的弟兄姊妹他们所摆上的，来感恩，扪心看10周年15周年20周年的纪念，想起来过去开始。那一些的同胞们，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多不容易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有困难，特别是下午堂我们开始4年多了，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在这困难的里面，我们想起来过去也不容易那么也在感恩的里面给我们有信心那纪念在感恩的时候也是为了更新很多时候年复一年这样子，我们就慢慢变得好像很平淡慢慢的就变得沉闷 那么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更新我们的信心啊，更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重新的在神的面前有信心啊，更新我们的爱心啊，感恩让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同时呢也再一次被激励起来，看见过去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有新的热心来去传扬福音啊，来追求成长，来推动教会的增长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更新呢？怎么样子更新？最近在读雅各书啊，这过去三个月都在读雅各书啊。雅各书是一本很有帮助的书信。雅各书不是写给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雅各书是写给一本一个已经成立了、已经成长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呢，雅各书对于我们这样的教会是一个特别适用、特别有帮助的一封书信啊。雅各书讲到说，在信主在教会成立之后不是都很好的教会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的非常的兴奋，但是呢成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慢慢会发现有新的难处慢慢会变得平淡起来有的时候面面会变得烦闷这个是很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结婚的时候很开心很兴奋，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变得平淡和沉闷起来生孩子的时候很开心，但是等那个你要去弄这个药铺弄那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变得繁琐起来特别是当他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变得头痛起来所以这个是人生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在教会也是一样十几年了，那我们需要有新的更新因为呢有不同的试炼这个开始的时候很难，可是呢那个时候因着有热心，因着有信心，因着信靠上帝能够得到力量胜过。那我慢慢慢慢我们学习靠自己的时候在碰到新的试炼和难处，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说明，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大喜乐呢？因为那个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信心会更加的成熟信心会更加的成熟。这个信心最开始的那种信心好像初生牛都不怕虎，是不是那但是初生牛都不怕虎的那个信心，经过试炼的时候就会后怕你要经过那样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你就开始不后怕了那种真正成熟的一种的信心。那只要我们愿意来忍受试炼的时候，愿意来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看见生命就一定能够长大和成熟，因为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上帝的恩典和大能。那怎么样子靠神的恩典和大能呢我们有很多要做的雅各给我们有很多吩咐，他在这个书信里面吩咐我们要忍耐，要行道，要关顾弱小的，要节制舌头，要胜过世俗要做这些的事情，要来胜过苦难的试炼，胜过世俗的诱惑，胜过私欲的试探除了我们做这些之后要怎么样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雅各说我们要祷告所以呢他在给基督徒很多这些吩咐的同时这个提醒要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缺少尊求，要晓得上帝是后赐于人的上帝。那在中间现在到了书信的结尾，我们刚才读的是书信的结束，特别强调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这个我们要通过祷告胜过世俗的诱惑，胜过私欲的试探所以他首先吩咐我们要凡事祷告。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我要回到经文上来了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这个祷告这个字呢用的是祈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祈求。你们中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说牧师他只是说你受苦的时候祷告喜乐时候的要祷告，没有说凡事祷告。你为什么说凡事祷告？你乱解经文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他的意思是要凡事祷告，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最不容易祷告呢？高兴，一高兴就觉得不用祷告，就忘了要祷告，你知道吧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时候不容易祷告？ 受苦的时候也不容易祷告。你高兴的时候忘乎所以，觉得哎呦没有必要，没有需要。你受苦的时候呢，你就灰心啊，你灰心失望啊，也不想祷告，你知道吗？所以呢，凡事祷告呢，就是特别要在这两种情况下操练祷告。你要是能够在这两种情况下祷告，你就可以凡事祷告，你就可以随时祷告。你高兴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啊，不要忘记了。所以高兴的时候要感恩，要歌颂，要晓得这是神的恩典，要提醒听从圣灵的提醒，要感恩，要歌颂啊。这个你受苦的时候，在低谷里灰心失望的时候，其实呢，圣灵为我们祷告啊。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叹气呢，其实你要知道说是不是圣灵一起叹气啊，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仰望主啊。所以呢，你要是能够在这两种时候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一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祷告呢？哎呀，这个雅各讲到说，我们要为得医治祷告啊，要为社会的悔改，为教会的悔改，为个人的得救来祷告啊。所以他接下来的祷告主要讲到这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为得医治来祷告啊，因为呢，这个人生里面有的时候顺利，有的时候不顺利啊，有的时候会苦难。但是呢，不管你顺利不顺利啊，你都会生病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常常为得医治祷告。你要知道神是生命的主，是医治的主啊。那祷告呢，为医治祷告不单单是为身体祷告啊。你会发现雅各在讲这个为医治祷告的时候呢，他讲到有三个方面。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啊，从身体生病开始，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这里讲到呢，其实这个医治是三方面的医治，虽然是从身体得医治开始，可是呢他转向，他说如果是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心灵啊，我们生命里面的病啊，要得到医治。那不单单我们身体心灵得到医治，还有关系里面的病啊，也要得到医治。说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因为呢我们在关系的里面常常会生病啊，我们的关系常常会出问题。所以呢要互相认罪，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这个医治是全人的医治，是全方位的医治，是全面的医治啊。所以这个不单单是身体得医治。那么同时雅各在这里讲的这个祷告也是一个群体的祷告，不是单单是个人祷告。他说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这个不是说哎呀这个牧师这个按手能力比较强，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按这个抹油这个油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请长老用一个仪式来祷告，是代表整个群体，带领整个群体一起来祷告啊，整个群体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所以呢，这个祷告不单单是个人祷告，乃是整个群体的祷告。那群体呢是怎么样子凸显出来群体祷告呢？领袖带领祷告啊，用一个仪式来祷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油是代表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医治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从祷告，先是从的医治开始，因为神体谅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祷告通常都是为需要推动啊，没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好像没有动力。但是呢，有需要生病啊，不管是身体的生病啊，心灵的生病，还是关系里面生病了啊，你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你就被推动来祷告。首先我们通常这个最能够推动我们就是身体病痛啊， 这个难受啊、就想起来要祷告啊。那神也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啊、这个使徒写信啊、吩咐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从我们最啊、感受到切身的地方开始。不过呢，不要停在这里啊，是要往前的啊，从身体到心灵到整个的关系。那啊、我们为肢体祷告，医治祷告要啊、是出于爱心啊，是出于爱心。因为呢，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啊。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啊在这方面，这个如果弟兄姊妹知道肢体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迫切的祷告，因为啊，我们都被这个爱驱动啊。这方面我们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是很好的啊。那第二个呢，要为生病祷告呢，要有信心啊，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叫啊。所以信心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啊、哦！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哦。什么叫信心呢？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啊，谁信心大，还是那个病人信心大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我们常，比如说啊，其实呢啊，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很依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心里面就有点发抖，地也没面子，这个事情比较大啊，所以呢啊，每次祷告的时候，我这个动物师的心里面就发抖。但是呢，哎，我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这个是吩咐你做的事情，你发抖不发抖你都要去做啊，发抖不发抖你都要去做，那这个是命令嘛，就是你得听话啊，这个是神的吩咐，这个是啊、这个是命令啊。有的时候如果实在有需要说、有人觉得要抹油，我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也会去抹油的啊、哦、虽然我不会带着一个油瓶子到处走啊、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奇妙的事情是啊，当我呢，其实我很多时候经历主是信实的，是连了一次啊，这个我不会去做统计啊，经常常常的这个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病人祷告说，那病人说，哎呀，牧师啊，这个病很严重，可是或者是说，哎呀，他跟我说，现在是11月份啊，他说这个要过年了，过圣诞节了，这个手术要到2月份才做。那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啊，奉主的名祷告，你知道吗？过了几天，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那个手术什么时候做？12月9号做，你知道吗？哎呀。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也好像没有信心哦，像我妈妈她有几年咳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吃过各种的中药，看过各种医生，吃过各种药，每次吃了药有点管用，但是然后呢过了2个礼拜又回头。那她这个咳的这个疼不吐出来就没法停下来啊、哦、那她睡觉的时候很痛苦，聚会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哦、有一天我晚上听她那个那么痛苦咳的，我就心里面难受，我就跟主哀求说，我说主啊，你就不能怜悯他，让他好起来吗？那我很难受哀求，我完了之后我也忘了，你知道吗？过了几个月，我突然间有天想起来，我就问说，你的咳嗽怎么样了？他说现在基本上好了，我怎么好的？这是上帝医治很奇妙的，你知道吗？这个啊、医生找来找去咳嗽都找他这个地方了。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们为了别的缘故去给他做理疗，然后呢他肩膀上有个神经压着这个地方啊，做理疗不是为了治咳嗽，做理疗把这个神经缓解了就治好了。神的作为很奇妙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不是说一定很超自然的啊、哦、这样。那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牧师，但是我奉命祷告啊，我奉命祷告啊，奉命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常常经历他的恩典和奇妙啊。那在这里呢，特别要讲一个事情啊，一方面我没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呢，我呢不太喜欢讲这个医治的见证啊。为什么不太喜欢讲医治见证呢？因为我怕误解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啊，这也是确实有些基督徒啊，就是说这个讲这些医治见证的时候呢，这个是要用神迹来证明神的能力啊，要用神迹来建立人的信心，那么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啊，人的信心不能够建立在神迹上面啊。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呢？正确的事情是我们因着 晓得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因着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那么我们凭着对上帝的信心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迹，经历神奇的上帝神奇的作为。这个是正确的秩序啊，这是正确的秩序。那很多时候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啊，把秩序颠倒就错了啊。所以呢啊，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有时候不太愿意讲这些一致的见证，我怕被人误解，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我也知道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人性哦，这个啊祈求的时候只是为了需要啊，为了需要得满足去祈求啊啊，只是为了得一致来祈求。那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啊。但是后来呢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要在神面前悔改啊，我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因为我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呢啊，上帝奇妙作为我不去见证他，我不去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这个是我要认罪的啊。所以呢你看其实呢这些年来啊，我自己啊，我们群体的里面常常经历上帝奇妙的医治啊。所以呢啊，要大胆的祷告啊，就像我这样子啊，本身是缺乏信心的自己的心里面发抖的牧师啊，奉命祷告啊，奉命祷告，你就去见证彰显上帝的大能，彰显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呢我现在的祷告比较有信心一点，你知道吗那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从神的话来啊。我现在祷告为什么比较有信心一点呢？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发抖的时候呢，主就给我话啊，主就说这个主耶稣自己的祷告啊，他说父啊，但你凡事都能，主自己都这样祷告啊，在十字架面前说父啊，但你凡事都能，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父啊，但你凡事都能。所以我为这个刘先弟兄和小柱姊妹，特别是为小柱姊妹祷告的时候，那个四月份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软弱，你知道吗？很难受啊。但是呢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圣灵就让我记得这话，父啊，在你凡事都能。第二句是什么呢？第二句是主啊，你若愿意求你，主啊，你若愿意求你医治啊。这个是那个大麻风病人的祷告。那我学习啊，像主一样对圣父有信心，我学习像那个大麻风一样谦卑，主啊，你若愿意，必能教我洁净的，主啊，你若愿意，必能医治我们的姊妹啊。所以呢我软弱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祷告，你知道吗？就这两个祷告，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你若愿意，必能够啊。你把主权交给神，那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啊就有信心啊。所以呢信心呢不是自己壮胆啊，有的人胆子比较大啊，那个不见得是真正的信心。那些胆子大的人他为你祷告啊，祷告了如果真的神医治呢，他就说哎呀你看我都有信心，而不成的时候呢，不是他没有信心，是你没有信心，你是遭受双重的伤害，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你生病已经够倒霉的了，然后呢他为你祷告没有得医治，他还说你没有信心啊。很多基督徒这么干的啊，你们要分辨啊，要分辨识辨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信心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他自己的信心，那样的信心是不可靠的啊啊。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十字架上主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真正的认识的信心啊。那么我们不单单要求身体的医治，更重要的要求神灵的心灵的医治啊。这是雅各为什么说啊，这个至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很多时候呢其实身体的病呢跟心灵的病还是有关系的啊，心灵生病也会导致心啊身体生病，这个特别是很多情绪的病啊，情绪的病也会导致身体不舒服啊。我在听着的教授啊，辅导学的教授，他也是家庭医生啊，他也是家庭医生，他说常常有人来看他，说他有病不舒服，但是他各种方法查都查不出病来，但是呢这个不舒服难受是真实的事情，这些症状是真实的，但是他就是查不出病来。后来他了解这些病人之后呢，他就说其实他们是有心病，不过呢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病，不愿意求主来治疗他的心病，所以呢 身体就总不舒服啊。对这个身心常常相关的啊，那主医治这个瘫子之前啊，主耶稣基督啊，你们记得啊，读福音书的时候啊，福音书里面讲这个四个朋友带了瘫子来求耶稣医治，是不是啊？啊，这个人太多了，围着主那几个朋友实在是啊，我看望你们都有这种朋友啊，这个把房顶拆了，把这个把这个瘫子叼到主面前求主医治啊。但是呢，哎，他们这样的信心，主没有医治这个病人啊，主说你的罪赦了。啊、嗯，那不是说主不在乎这个瘫子身体的生病啊，而是啊心灵的医治、罪得赦免是比身体的医治其实是更重要的啊。而且呢，很多时候如果你罪得赦免、心灵的医治，你心灵喜乐起来呢，身体可能就好起来了啊。所以啊，这个次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心灵的罪就在那里啊，心灵的罪就在那里是一个重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心里有罪疚的时候啊，常常也会关系不好。心里有罪疚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呢，你就会躲着人啊啊。你是一个这个主动的人呢，你就会把你自己罪怪在别人身上，投射在人的身上啊，所以也会破坏关系。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要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能够去宽恕别人啊，以至于我们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啊。而且呢啊，心灵的医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带来关系的医治。所以我们在这个年代呢，其实真的是特别要为关系的医治祷告。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辅导啊，昨天呢凯若姊妹讲见证啊，他学社会学的啊，他常常辅导人，他也很会辅导，所以他发现辅导只能够起一时的作用啊，这个辅导不能够起长久的作用。他发现有的人辅导那之后好一阵子，后来又回到原样，甚至比从前更糟糕。嗯、啊，那他后来呢，他就劝那些人要去信主，要去悔改信主啊，哎，劝那些人悔改信主之后呢，啊，愿意听的那些人呢、哦，他就改变了，那太太改变了。哎，丈夫看见太太改变了，奇怪那个，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老婆改变呢？”他说：“那他到底改变了，你要不要去也去认识耶稣、信上帝？”然后丈夫也愿意听的时候，就信主就悔改了，然后真的关系就得医治了啊。那前提里面也是一样啊，所以呢啊，我们特别要操练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那个认罪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认罪祷告很难啊。第一呢啊，我们习惯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啊，要改掉这个习惯啊，要改掉这个习惯，把从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啊，改成认罪，这个是活出福音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操练。第一呢，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是因信称义了，你已经被算为义了，已经被称义了，所以呢，不需要为自己辩护。错了就错了，认错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啊，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不需要合理化自己。这个因信称义是很实际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我们接受这一个真理、接受这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从这开始学习，越来越少为自己辩护啊，我越来越少合理化自己啊，因为呢，我知道我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我自己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啊。第二呢，你就知道认罪可以放下重担啊，认罪可以得赦免和医治啊。这个我以前是从来不能错的，你知道吗？因为啊，我确实蛮对的啊。但是呢，感谢主啊，我后来发现说，哎呀，认错比坚持自己对实在是轻松多了，错了就是错了，对不起，太容易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对孩子认错，对老婆认错，说对不起啊啊，因为呢，这样比坚持你对这个结果是好得多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啊，要开始学习停止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第二个呢，要求神光照，因为我们眼睛都往外看，你知道吧？要特别操练。往里面看啊，要刻意的往里面看看自己，要在上帝的爱里面细查，要学习，真的是要从学习，从论断人开始到审查自我啊。这个 警察自我不是为了否定自我，而是为了改变和成长。因为你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够改变和成长啊。那当我们能够从这些方面来求神医治的时候啊，来祷告求神医治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你的祷告有力量了啊，你会发现你的祷告有信心和力量。信心和力量从哪里来呢？啊，这个雅各前面讲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要救那病人，那后面讲说义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义人祷告就有信心啊，义人祷告就有力量，就有功效啊。那到底谁是义人呢？神学正确的人知道说，我们都是义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义人。雅各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信称义嘛，因信呢，你就是义人了，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我们祷告都可以有信心，我们祷告发出的力量都是给他有果效的。但是呢，事情上是，事实上虽然我们都是义人，但是问题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义人，对不对？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义人，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义人呢？特别是这个雅各接下来举例很可怕，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信心的人，他是义人，以利亚大先知他是义人，我怎么是义人呢？我怎么可以跟他比？但是雅各特别强调说，他是以利亚跟我是一样信心的人啊。哎，我其实挺阿门这个的，因为呢，这个人脾气很坏，像我一样，或者说我像他一样。这个人呢，其实也不是那么有信心啊。你看在加密山上那么厉害，是不是？然后这个王后耶洗别一句威胁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不叫你，我要不要你的命的话，愿神明重重的咒我。哎呀，这个被王后一威胁，他就吓得要死，就灰心丧志啊，在求死，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我也是，我很多时候一进到黑暗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我就要一走了之。我特别同意雅各说的，一定要跟我同样性情啊。那我是不是跟他一样有信心？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性情相同，是个是可以看得见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像以利亚一样知道我们是义人呢？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真理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实际的事实呢？啊，那对这个义人，自己知道是义人，真的感觉到自己是义人，自己确定自己是义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影响我们祷告的信心和果效啊。怎么样子真的知道自己是义人？第一呢，当然是接受主的真理，信耶稣的人都是义人啊，都是啊已经被赦免了，都是已经被称义的了啊，接受这一个事实啊。但是呢，这是不够的啊，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要成为一个实际，成为你跟上帝关系的实际啊，你跟神的关系要真的是对了啊，要成为这个义人的关系，已经被称义的关系。那怎么样子有诚意的关系呢？第一个事情是啊，我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位置要摆对。我们从前都是自我中心，自己做主，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要以他为中心，让他来做主。我祷告，我知道做什么事情，我真的祷告说，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若愿意，求你啊呀，这个关系要改过来啊，要甘心情愿的改过这个关系来，这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事情，对我们实际来说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要亲近上帝啊，要亲近他。我们常常亲近他的时候啊，你常常亲近主，你就知道，哎呀，主真好，你知道吗？呀，主真的有大能。如果我们不亲近他的时候，你不会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啊。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陈杰弟兄很严肃啊，其实呢，他是一个很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柔啊啊，也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你知道吗？哎呀，那我以前看着他怕怕的，但是呢，这些年呢，跟他相处越久啊，越多呢，其实呢，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人，很谦和的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一个人，哎呀。所以呢，我后来我就胆子比较大，求他做什么事情，我就直截了当跟他说啊，我不绕弯子啊，也不通过他老婆去求他啊。这个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真知道人就要跟他相处，是不是啊？呀，那我们跟神更是这样子呀，亲近神呀，我们亲近神，用什么呀？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上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不常常亲近他啊，一定要常常亲近他。常常的敬拜，常常读神的话，常常祷告啊，常常的来安静聆听他的声音。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上帝真是好得不得了啊！这个我有一次听一个师母跟我讲说，哎呀，真正好啊，我心里很阿门。哎呀，我就特别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比我更亲近神啊，所以要亲近神。那当你能够以上帝为中心啊。以上帝为中心，亲近他，寻求他心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知道你是个义人，你知道吗？虽然呢，其实呢，你各方面都不好啊，很多的毛病，就像我到现在啊，信主这么多年，做牧师这么多年，我很多毛病，很多的欠缺。不过呢，我越来越确定我是个义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为你生命中心，你常常的亲近他，跟他关系密切，你就能够成为真实的知道你是被他称义了哦。那一个真正的义人，他就真认识神，当然有信心啊，当然有信心。他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他求神的旨意成全，那神的旨意当然成全，他的祷告当然有力量和果效啊。这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这个他虽然好像我一样啊，我真是好胆大啊，这个是先知跟我一样。但是这是真的啊！啊，像我这样子有这么多的缺陷啊，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他这样的义人祷告大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因为他真的信得过上帝啊，因为他所求的是神的旨意啊。啊，这里啊，这个你看他祷告很莫名其妙的，他说求下雨是叫不下雨啊，他说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的地方，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在土产上面，这个先知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一会求不下雨，一会求下雨？看起来他这个自相矛盾，是不是？啊，他这个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祷告，但是呢，是为了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求不下雨，要显明上帝的大能，是要显明上帝是真正的主。啊，他为什么要求不下雨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拜巴利啊，拜这个假神，说这个假神是风雨之神，是雷电之神呀。这个你拜巴利的时候，巴利就会降下雨来，然后呢，你就会地就会生出来丰富的土产，你们就会发财啊，你们就会这个啊五谷丰登。但是谁下雨啊？真神才下雨，所以他祷告求不下雨，你知道吗？你拜巴力看看到底有没有雨下来，真的三年零六个月干旱不下雨，那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其实当然还是不悔改，但是他为什么又求下雨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先知呢也明白神的爱，这个我有时候做父亲啊，特别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吗？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想要罚他啊，想要让他明白这个到底什么是对的啊。但是他实在不改呢，你又心里面怜悯难受，你不愿意看他受苦，你知道吗？他不愿意看见以色列人这样受苦，不愿意看见以色列人灭亡，所以他祷告求下雨，雨就降下来。神就听他的祷告呀，就降下雨来啊。那他这两个祷告都是顺着神的心意祷告， 都是为着神来祷告的啊，为着以色列人认识上帝，为着以色列人能够归向上帝，能够回转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要为教会、为国家祷告啊，这是一个很被盗的这个时代。今天在加拿大、美国啊，西方也包括东方，今天的时代跟以利亚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没有什么区别啊，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啊。这个我们基督徒热线政治没什么不好啊，这个做公民要参与政治，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政治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转向上帝啊，转向上帝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让人心能够悔改回转，让人特别是这些基督教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让他们重新的认识承认唯有这个圣经里的神啊，唯有这一位神是真神啊，让他们从自我的偶像，从各种的那些所谓新世纪运动的那些个假的偶像里面回转悔改归向神，能够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啊。那福音要从教会开始，所以我们特别要为基督徒来祷告，为基督徒悔改祷告，要为着基督徒的价值观的改变来祷告啊！什么是主要的和首要的？我们到底是像世人一样追求财富和享受，还是向上帝追求生命和爱啊？追求真理，这一个价值观我们必须得改过来啊！如果我们不改过来的时候，基督徒和教会对社会没有影响啊！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追求生命、真理和爱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啊，我们自己要改过来啊。这个我们要真正的信靠上帝供应啊，我们存感恩的心来享受上帝厚赐给我们的，这个都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像世人一样，钱财是我们的主要的追求啊？我们是不是像世人一样沉醉享受，而且呢那种的是。败坏生命、败坏人的享受啊，那种的这些不道德的享受啊，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我们要分辨我们生命里的优先次序。我们是一个真行真道的教会，还是随从世界的教会啊？真行真道和随从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行事的方式。很多时候，教会随从世界的行事方式啊。如果坦白的讲啊，这个很多在教会界里面那些教导什么领袖啊那些方法都是从世俗来的啊，不是从信心和正道来的啊。那当教会用世界的方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短暂的成功，但是不会有真正的成功啊。那我们特别要祷告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爱上帝的心，有敬畏上帝的心，因为只有这个内心里面爱上帝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生命的丰盛的生命才能够让世界让世界归向上帝啊。那我们真正有爱心的时候，明白神的爱，领会耶稣基督心肠的时候，特别要为周围的人的灵魂祷告啊，因为灵魂是最重要的啊，要为灵魂得救来祷告，要恳切的祈求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献上自己啊，这个为家人为配偶，为周围人祷告，说要献上自己啊，要求主使用我们来做见证。我们自己生命改变的时候，就会影响人。就像蔡若姊妹讲到她那个见证，那个太太真的信主悔改了，生命改变了，就影响她丈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当做什么呢？特别要求圣灵指教啊，我们自己常常做准备。准备好自己的得救见证，那同时也祷告等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我们在圣灵里面一同祷告的时候，就明白神的心意是祝福和赐恩典，我们就可以得到信心，在信心里面祈求他的医治和拯救，我们能够更领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被他的爱激励，能够热忱的为国家和个人得救祷告，也会真的是不断的经历上帝来奇妙的作为来改变我们啊。所以纪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纪念当我们纪念神的作为啊，当我们纪念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有三样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明白国礼堂开始是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因为当年教会的领袖、国礼堂的弟兄姊妹看见很多人来啊，看见这个大潮，看见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啊。第二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把自己献上啊。一批的同工，他们愿意把自己献上。那不是说他们能力够，他们发现自己很不够，很缺，但是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圣灵工作，就看见国礼堂成长啊呀。所以呢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啊？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我一直看见的啊，这些年一直看见的，就是现在没有那么移民的大潮，但是看见什么呢？很多的学生进来啊，很多的学生进来。那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摆上，愿不愿意接受那一个使命，那一个使命，大使命啊，恩典、生命、爱、真理，传给这些的学生，他们需要，你看，所有人都需要，你看，他们也许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人真正的需要啊。我们愿不愿意领受这个使命，接受这个使命？那么当然是不够，完全不够，教会施工每一样都忙不过来啊！这个大家已经非常努力了，我常常为着同工们，为着弟兄姊妹的愿意的摆上来感恩啊！不是我们现在的施工人都不够，还要再做吗？是的，要再做，要仰望神的大能。只要我们愿意把可怜的五饼二鱼摆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啊！所以特别请大家为这个来祷告，也为下午堂祷告啊！求上帝来真的是来工作啊！我们把自己摆上，求上帝来工作，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啊！那我也很感谢主，其实神已经在工作了啊！当我们愿意为这事情祷告，愿意真的是。让上帝使用我们来征询这个使命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开启一些预备啊。那个7月30号、7月29号第五个主日，约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看见叶圣母去跟他聊几句啊，他就跟我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英文堂有一个姊妹对中国学生有负担啊，要去传福音啊。那么这半年呢，我也一直跟校园团契的陈其芳牧师来探讨这福音工作的事情。我说其实我们很想要做这个高中生工作，这个周围你知道有多少的中学在周围吗？多少的这个留学生在周围吗？我是想做，不过人力不够感谢主啊，校园团契很感动啊，有同工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校园的宣教士李观世弟兄让他有一个简短的分享李弟兄他愿意来跟我们同工合作，来开始高中生的工作。